好的，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。今天我们将要探讨一些内容。首先，请翻开《以弗所书》第六章。今天早上，我将要分享，我相信是两个部分的讲道。你们会看到，主题是如何使用你的剑和盾，如何使用你的剑和盾。首先，这第一个部分是关于如何使用你的剑，然后在下一个部分，我们会谈到如何使用你的盾。这两者是有区别的，所以首先我要给你们定义使用这个词。使用意思是操控，比如操控一件武器或工具，意思是能够熟练且轻松地操控它。使用就是熟练且轻松地操控。现在我们谈到如何使用你的剑，所以你需要知道如何熟练且轻松地使用你的剑。你有没有见过有人拿起一把剑，甚至只是一根棍子之类的东西，你就能看出他们以前是否用过。你能从他们的动作看出他们是否挥舞过剑或棍子。你会通过他们的动作以及是否熟练且轻松的操控看出这一点。第二个定义，你们会发现这些都很适用，很有意思。这些定义不是来自希腊语，而是直接来自英语，从字典里查到的英语定义。但你们会看到他们是如何相关的。第二个定义是有效的行使权威或影响力，有效的行使权威或影响力。现在要明白，这不仅仅是指剑或类似的东西，而是指使用某样东西。换句话说，你有权威或影响力去使用你所操控的东西。第三个定义，听好了，意思是掌权，意思是统治，意思是管理、掌控、负责，也意味着拥有。字面意思是统治或管理，它指的是权力、影响力，或我们可以说权威，意思是统治或管理。所以当我们说使用你的剑和盾时，我们指的是拥有权威，通过你将要使用的剑来进行统治或管理。正如我们所知，在基督教语言和圣经的语境中，当我们谈到剑时，我们指的是上帝的话语。阿们。接下来我们要定义剑。你们大多数人可能知道剑是什么。我本可以拿一把出来，我办公室里其实有好几把。我们以前在这前面，实际上在一座十字架前放过一把剑，所以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剑是什么。我们以前展示过的那把是一把双手剑，更像是中世纪骑士会携带的那种。但剑有很多种，保罗所指的剑实际上是罗马的短剑，那是一种短剑，只用于近距离作战。它是一把双刃剑，非常锋利。这把剑统治了已知世界大约差不多1000年的时间。所以剑的定义，第一个定义又有三个定义。第一个，它是一种武器。记住，剑是一种武器，通常由一个长而直的或者弯曲的尖刃组成，有一边或两边是切割用的边缘，装在一个有手柄的剑柄上。剑柄就是手柄，通常还有一个护手，这样当你刺向某物时，你的手不会向前滑割伤自己。现在所有这些都与我们现在讨论的如何使用你的剑有关。注意，还有第二个定义，我会给你们一些解释。第二个定义是，它是一种工具。现在仔细听，它确实适用。它是死亡或毁灭的工具。你会说，这怎么适用呢？有两点。约翰·雷克说过，上帝的话语，它指的是上帝的力量，既是建造的，也是毁灭的。他说，它可以赋予生命，也可以杀死疾病、病痛、敌人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。他说，显然它有建设性的用途，但也有破坏性的用途。现在我们也可以在上帝的话语中看到这一点。我们可以看到历代以来，人们如何借用上帝的话语建设性的帮助建立基督的身体，改善世界，也用它破坏性的谴责人、贬低人，甚至让人远离上帝。这都是因为有人把经文断章取义，错误的应用，或在错误的时间对错误的人使用。我们甚至可以说就是这样。第三个定义是这样的，剑是武力的使用，比如在战争中，即使用机电攻击时，它有它的方式，他们实际上称它为神的剑。 有一处甚至称它为基甸的剑，不仅仅是基甸，而是他的整个军队，所以他们把基甸的整个军队称为基甸的剑。现在所有这些都适用于上帝的话语，他们都适用于你，适用于你在各种情况下如何应用上帝的话语。现在有一点我想回头讲一下，剑的第一个定义，一种武器通常由一个长而直的尖刃组成，有一边或两边是切割用的边缘。现在注意，圣经非常清楚地说，上帝的话语比双刃剑更锋利，他告诉我们他在切割什么，甚至在这一点上，它既是建设性的，也是破坏性的，因为它在分离坏的和好的，让你能分辨对与错。所以，所有这些都适用。现在我们将进入经文，希望你们已经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，我们将从第十节开始。这里他已经提到了一些神的盔甲，但注意他说的话，我弟兄们，最后要靠主和他大能的力量坚强。所以你要交换力量，你要把你的软弱换成他的力量。这意味着当你觉得自己不够时，我没有这个，我没有那个，这行不通，把你没有的拿出来换成他所拥有的。我感觉不强壮。太好了，你正处于一个完美的位置，可以把你的软弱换成他的力量。看，当你感觉不强壮时，首先圣经怎么说？让软弱的人说我很坚强。这就是你如何激活上帝的话语，通过说出来。现在我们不会深入探讨这个，但我想让你们抓住这一点。他说，我弟兄们，最后要靠主和他大能的力量坚强。现在他要告诉你如何靠主和他大能的力量坚强。他说，要穿戴神的全副盔甲。当你穿戴神的全副盔甲时，你就开始在他的大能中变得坚强，你忘记了自己的软弱。真正的关键是让你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移开，从你认为自己没有的东西上移开。因为如果你是重生的，你有他的灵，你拥有他。无论你感觉如何，你拥有他的力量。他说，要穿戴神的全副盔甲。为什么？好叫你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如果你没有穿上神的盔甲，你无法抵挡魔鬼的诡计、方法和策略。现在关键是穿上它，并且一直穿着。你不是早上穿上，晚上脱下。你穿上它，就一直穿着。今天我们会讲到他提到的一些东西，我只专注于两个部分，剑和盾，但其他部分我们会在以后再谈。他说这里第十二节，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。现在注意这一点，我们会一直强调这一点，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。这就告诉你，如果你是在与属血气的征战，如果你在对抗人，对抗这个或那个人，或者任何与你作对的东西，现在当他说属血气的，显然主要是指人，但他说我们并不是与他们征战，而是他说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这就是你征战的对象，不是人。人不是你的敌人，即使他们表现的像你的敌人。你得看看他们的背后，意识到推动他们与你作对的是一种灵。你明白了吗？昨天我听到一句很棒的话，真的很好，我要用一下。他说，当你接受了别人的冒犯时，你同时也接受了他们的冒犯，你也接过了他们的恶魔。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。嗯，不是说他好，而是说他真实，这样说吧。这是我们需要知道和认识的。如果这种情况不发生，那会是更好的说法。但想想看，你接受了别人的冒犯，或者你自己开始了冒犯，或者你故意与某人作对，你就是在注意这一点。你在别人身上挑起冒犯，你在自己里面给魔鬼留地步，你也在别人里面给魔鬼留地步，因为你刚刚把这些放进了他们的耳朵，现在你把恶魔加在他们身上，而这恶魔是从你这里来的。别因为我讲得好就大声喊我下来，我把这沉默当作你们在思考。第十三节，因此要拿起神的全副盔甲。注意， 他在这三节经文中说了两次，一定很重要。他说，因此要拿起神的全副盔甲。为什么？好叫你们在邪恶的日子能抵挡得住，并且在尽了一切努力之后仍能站立。然后他说，所以要站立。现在注意，他几乎完全重复了两次，然后说站立。要明白，信心必须有相应的行动，没有相应的行动就没有信心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没有相应行动的信心是死的。有时候相应的行动是去做某事，有时候相应的行动是什么也不做。因为有时候你会以一种否认相应行动的方式行动，换句话说，你没有做出相应的行动。看，当你凭信心行动时，你会做一些支持你所说的事情。但如果你凭信心说了什么，然后做了与你所说相反的事，现在你就不再凭信心行走，你否认了自己的信心。所以有时候，最强的信心是站立不动，观看神的救恩。有时候，最好的相应行动就是闭上嘴，保持沉默。让我们继续。他说，站立。第十四节，所以要站立，用真理束腰，穿上公义的胸甲，脚上穿好和平福音的预备。这些是我们以后会讲到的盔甲的其他部分。第十六节，最重要的是，你的圣经有没有说最重要的是？意思是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。他说，最重要的是要拿起信心的盾牌，用这盾牌，你们将能，不是可能，不是如果，这是神的旨意，因为这就是神的旨意。他们不必这样说，你明白吗？他说，用这盾牌，你们将能。那个能字甚至意味着被赋予能力或拥有能力，熄灭一些恶者的火箭。你的圣经是这么说的吗？如果说了这个，就扔掉吧，因为那不是圣经。他说，你们将能熄灭恶者的一切火箭。那个火箭就像导弹，但更像是投掷的标枪。而用你的信心之盾，现在标枪也好，箭也好，任何向你投掷射来的东西，你的信心之盾都能挡住并熄灭它。现在他说，第十六节，最重要的是要拿起信心的盾牌，用这盾牌，你们将能熄灭一切。你的圣经有没有说一切？一切就是一切，意思是没有剩下什么，意思是恶者射向你的火箭，没有一个是你的信心不能熄灭的。现在保罗是对以弗所教会说的这话，但他是在对以弗所教会的每个人说。如果他对以弗所教会的每个人说，他就是在对今天的每个人说。他不是在对以弗所教会里的一个或两个超级基督徒说话。他说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如果你是信徒，你有信心，这是你知道你拥有的东西，因为你必须有信心才能进入，所以你有信心之盾。他没有说，如果你的信心之盾有15英尺高，4英尺宽，那你就能熄灭每一只火箭。没有这样说，他说的是你的信心之盾。所以任何人的信心都足以熄灭恶者的一切火箭。你明白了吗？嗯，我只是觉得我的信心不够。你得救了吗？
是的。
那你的信心就够了。你可能缺少的是足够的意志力或毅力去站立。这就是关键所在，因为神已经给了你所需的一切。他没有保留什么，取决于你决定什么时候放弃。这就是敌人看准的时机。当你放下你的盾牌，放弃时，你就会被击中。你以为之前被击中了，因为你感觉到盾牌上的撞击。当那些标枪和箭射向你时，有趣的是，你感觉自己被攻击了，你确实在被攻击，但他没有碰到你，他击中了你的盾牌。只是因为你的盾牌被震动，也许是因为射来的速度和力量，你没有被击中，你在你的信心之盾后面仍然是安全的。你明白了吗？现在他说，第十七节，要戴上救恩的头盔。是的，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重点讲的部分，以及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现在这里说的道，我们会深入探讨它的各个方面。这里提到道，在希腊语中有两个主要的词表示道， 尤其是在希腊语中，虽然还有更多，但这两个是主要的，一个是罗格斯，一个是瑞玛。因为关于瑞玛的教导，大多数人认为他们什么也做不了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收到瑞玛。所以今天，希望这不是重点，但希望能为很多人澄清这一点。第十八节说，要用各样的祷告常常祈求。那个各样的祷告字面意思是各种祷告，所以有不同种类的祷告。他说，要用各种祷告和恳求在灵里祈求，并为此警醒，恒切为众圣徒祈求。这听起来像是你在祷告中应该很忙碌。当你发现神要你祷告的真正原因时，你会更多的祷告。主要原因是，当你祷告时，你在地上给了他许可，去成就他想做的事。所以你是门，耶稣说他是门，我们通过他来到父面前，而你是他来到我们中间的门，在这地上。你决定这扇门是为他敞开的，还是关闭的。所以在第十七节，要戴上救恩的头盔，以及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现在注意，即使从写法上看，如果回到第十节，他说，我弟兄们要靠主坚强。然后在第十六节他说，最重要的是，然后他谈到盔甲，所以当他说最重要的是，然后说要拿起信心的盾牌，现在还说以及，这把两者联系起来，把一切与最重要的事联系起来。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拿起神的盔甲。神的盔甲是什么？是信心的盾牌，是公义的胸甲，用真理束腰，脚穿和平福音的预备，是拿起信心的盾牌，就像我们说的，是拿起圣灵的宝剑，是戴上救恩的头盔。最重要的是，所有这些东西你都要拿起，认识他们，并且熟练且轻松地使用他们。现在我今天不讲救恩的头盔，但它非常重要，就像盔甲的每一部分一样。救恩的头盔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要保护你的头，你的思维。所以当敌人射出飞镖说你没得救时，它会让你觉得没有没有没有，但救恩的头盔说，哦，是的，我得救了。它保护你的思想不受敌人的飞镖侵害，你明白了吗？所以你必须能说，不，我得救了。魔鬼会利用人说你没得救，他会利用人说各种关于你的事情，但你的救恩头盔在他们说话时一直在说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，当你戴着头盔时很难听见。为什么？因为头盔通常没有给耳朵留出大开口，所以你不总能听见外面的人说话。这就是为什么在战场上他们用旗帜让人们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因为战斗的声音，他们不总能听见命令，所以得升起不同的旗帜，代表不同的命令。所以救恩头盔的意义，我本不打算讲这个，但还是稍微提一下，它与保护你的听觉有关。要留心你听见什么，留心你如何听见，不只是听什么，而是怎么听。你可以说，那个我都不想打开，因为那是垃圾。现在你是在留心你听见什么。然后有人对你说，哦，你听说某某了吗？现在我在留心我怎么听，不只是听什么，而是怎么听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想让我听到关于某个人的负面信息，而我在留心，我不打算听这些。阿们。你明白了吗？是的，我告诉你，教会里最大的罪之一可能就是闲话。闲话与诽谤有关。令人惊讶的是，我真的很震惊，也很负面的惊讶，教会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闲话和诽谤？因为这样做的人假设，如果你是一个好基督徒，这与他们说的关于你的事情相反。如果你是一个好基督徒，你就不会起诉他们，因为你可以因为诽谤和诬告起诉他们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他们还说自己是基督徒，但说你不是，可他们却读你真的是，所以你不会起诉他们。我们就先说到这儿。现在让我们稍微谈谈圣灵的宝剑。首先，如我之前所说，新约里用来表示道的两个主要词是罗格斯和瑞玛。罗格斯，现在仔细听，罗格斯是正确划分 并在上下文中的书面之道。现在，如果你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，你会发现，他说，太初有罗格斯，罗格斯与神同在，罗格斯就是神。他没有说罗格斯是一个神，因为他不是一个神，他是神。阿们。你明白了吗？现在这个罗格斯是完整的。我们知道，他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人中间。这就是耶稣。所以耶稣是罗格斯，他成了肉身。但现在注意，罗格斯是正确划分并在上下文中的完整神之道。所以当你读罗格斯时，因为现在我们得认识到耶稣成了肉身，因为他是神之道，那么这个肉身现在就是这本书我们称为圣经里一切的总成就，旧约和新约，因为他是正确划分的。现在要明白，耶稣来的时候，他没有带来律法，但他遵守了律法。你明白了吗？但他不是那个意义上的律法，他带来了恩典和真理，我们都从他的丰满中领受了，不是吗？所以当道成了肉身时，他是在体现神之道。因为如此，罗格斯现在是神之道的书面形式。现在他仍然是罗格斯，你明白了吗？他是罗格斯的实现，被体现出来。现在我们有了写下来的罗格斯，我们的工作是把它放在上下文中，正确划分，说这个适用于这个，那个适用于那个。这就是不同宗派和异端产生的地方，因为他们没有正确划分和放在上下文中。我得承认，有时候这些是由不诚实的人发起的，他们撒谎，伺机欺骗，这就是他们开启一些异端和不同东西的目的。但对我们来说，神之道，注意，倒是罗格斯。罗格斯是正确划分并在上下文中的书面神之道。所以严格来说，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罗格斯。要明白，要成为真正的罗格斯，他几乎得按主题写出来。就像我们今天说的，像是系统的神学，如果它是准确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必须被正确划分并在上下文中，而你并不总能找到正确划分的。意思是，他会讲一个故事或一个比喻之类的东西，你得在他所说的上下文中正确划分。这对你有意义吗？所以当你有罗格斯时，你可能有神之道的书面形式，但罗格斯是整个概念。当你学习某个特定东西时，比如当你参加我们做的神圣治疗技师培训 DHT 时，我们专注于治疗，它不是神之道的全部，我们不会谈到其中的一切，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去讲每一个教义和每一个主题。但我们做的是，我们关注治疗，我们正确划分并保持上下文。所以当你完成 DHT 时，你就有了罗格斯。在这个情况下，关于治疗的一般或具体概念，它是正确划分并在上下文中的。这有意义吗？所以你可以研究特定主题，当你理解那个主题时，你就有了那个主题上的神之罗格斯。大家都跟得上吗？因为我们要继续了。注意，我说过，罗格斯是正确划分并在上下文中的书面之道。瑞玛，现在注意听仔细，它听起来很相似。瑞玛是神之道书面形式。现在要明白，瑞玛和罗格斯都与口头之道有关。换句话说，如我们之前所说，圣经是被说出来的，所以才能被写下来，然后被写下来，所以才能被说出来。你明白了吗？所以当我说罗格斯是书面之道时，你得记住，很多很多年里没有什么被写下来，但仍然有神之罗格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谈论耶稣教导的内容，以及当时不同的人教导的内容，正确划分并在上下文中。现在我说罗格斯和瑞玛时，这会让很多人说，等等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会说瑞玛，他们说罗格斯是神之道的书面形式，但瑞玛是神之道的口头形式。这在技术上并不完全准确，有一些真理在里面，但我想读给你们听，我会证明这一点。瑞玛是神之道书面形式，适用于特定情况， 并通过圣灵的帮助进入你的思想。瑞玛总是与罗格斯一致，我们被命令要做罗格斯的实行者。雅各书第一章22节说的就是这个，我们一会儿会看。但他说要做罗格斯的实行者，他没有说要做瑞玛的实行者。当你实行罗格斯时，他对你来说就变成了瑞玛，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。现在注意，因为你实行了它，现在你可以随意去做。看，一旦他给了你，他不会被收回，他会留在你那里，从那时起你就可以去做。这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一点。在雅各书 1:22 分解，他说你们要做到罗格斯的实行者，不单单做听到的人，欺哄自己。因为若有人只是听到罗格斯而不实行，就好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完就走，立刻忘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。所以你来到这里，你听见神之道，你被展示了一面镜子，告诉你你是谁。现在要明白，这是神让你成为的人。然后如果你离开却不实行所传的道，那么你就成了那个看着镜子的人，走出去就忘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。当你来到教会，当你来到教会的聚会，让我们非常准确，你听见神之道被传讲、阐述或教导，随便你用什么词，你听见那个道，他来到你这里，现在他应该告诉你你在基督里是谁，因为你在照镜子，这有意义吗？有时候我们只是单纯的高举神、高举耶稣、高举圣灵，从研究他们、听关于他们的事、理解他们的功能、理解他们的目的的角度来说，这都很好。但这里说，一个不实行所传之道的人，就是一个看着镜子的人。你照镜子时看到什么？你看到自己。所以你应该听到关于你的事情，然后当你离开时，比如说你来到这里，我通常很少讲钱，但假设那天你来了，我讲了财务，我告诉你神知道关于财务说了什么。你说，是的，我听到了，我在经文里看到了，就在那儿，没错，他说的是对的，他是正确划分的，在上下文中的，我明白了。然后你走出去，在回家的路上说，哦，明天那张账单到期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付不起那个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我教你关于财务，我得告诉你，你的上帝将按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供应你一切所需。所以如果我告诉你，神会照顾你，他会帮助你，你的责任是把你的信心附着在那道上，说神会满足我的需要。这意味着你不能陷入忧虑，因为一旦你陷入忧虑，你就成了一个健忘的听者，因为你没有在实行那道，这有意义吗？现在我再说一遍，我今天不是讲这个，所以我只是让你们知道一些东西。所以如果那是你的情况，出于某种原因，我以前见过神这样做，他从我离开办公室到我来到这里的时间里改变了一整篇讲道。后来发现那是为了一个人，当然对每个人都有益，但他为了一个人改变了整个信息，我后来才知道。但可能是你正处于我们所说的财务困境中，你进来，你听见神之道被传讲关于那件事，我告诉你圣经关于财务说了什么，甚至是我们说的兴盛，神希望你兴盛。现在你得在你的贪婪和需要之间，或者甚至是你的欲望之间做决定。但假设我们教了你关于财务的真理，而传讲财务的一部分是教导关于播种和给予，这是财务真理的一部分。再说一遍，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，我只是用这个作为例子。但假设你来了，我教了你罗格斯、神之道、正确划分并在上下文中的关于财务的内容，而你正处于一种情况，你正是神改变信息让我传讲这个的原因，然后你走出去。现在注意，因为给予是其中的一部分，你走出去，现在你如何成为道的实行者？当你处于财务困境中，你要超越那个情况去给予。所以与其走出去说，哦，明天那张账单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付不起那个，我们付不起，我们有这么多，但账单要那么多。如果你的现有之物付不起，那你就得应用那道。怎么应用那道呢？ 我们要通过给予走出这个困境。然后你拿出一些，反正也付不了你的账单，不如用它为王国做事。我不是说你必须在教会里奉献，你得意识到，你也可以通过满足另一个人的财务困境来做到这一点。那个人可能站在街角举着牌子，这有意义吗？所以你出去，你给予，现在你在做什么？现在你在应用神之道，现在你是道的实行者。但如果你出去说，哦，我做不到，你就成了一个健忘的听者，你忘了神会照顾你，你证明你忘了，因为现在你开始抓紧一切，通常这会让你陷得更深。阿们，你明白了吗？你明白我讲的那个原则了吗？你得做到的实行者。为他忧虑不是在实行那道，我还告诉你，谈论那道也不是在实行那道。实行那道是去做那道所说的。很多人光说不做，然后问题是他们引用经文，他们做了各种事，可他们还是不断往下走，不断往下走，不断往下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谈论他，但他们没有去做。你可以饿死在谈论食物上，你得去吃。所以不只是说，而是去做。阿们。现在让我们继续，我们就停在这儿。但我想讲的是，这是从维恩新约词语释义词典里来的，这是一个权威来源，是学者们会用到的语言辅助工具之一，它已经存在很久了，仍然很可靠。现在维恩新约词语释义词典，这是维恩写这本书的人说的，他绝对是一个希腊语学者。他说关于词语的意义，特别是瑞玛的意义，他说瑞玛与罗格斯的区别在于其重要性。让我插一句，这就是我说的，如果你在希腊语词典里查瑞玛和罗格斯，他们的定义几乎相同，几乎一模一样。我是说，除非你真的很仔细看，否则你不会注意到区别。但这里他说瑞玛与罗格斯的区别在于其重要性，这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的命令中得到了体现，即要拿起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这里指的不是整本圣经本身。停一下，我要继续读完他说的话。你们有多少次去教会，他们说举起你的剑，有人举起了圣经，那是错的，这不是你的剑，你明白了吗？现在严格来说，这是你的剑鞘，你的剑在里面，但要让它成为你的剑，你得把它拔出来。这很好，你得能使用它，你明白了吗？是的。所以下次有人想弄个可爱的小动作，说举起你的剑，别这样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只是在随大流。如果他们这么说，你应该做的是开始说出进入你脑海的神之道。我就不多说了，我们以前教过如何打破神圣的禁忌，现在还在教。我以前告诉人们，我说你去某个地方听到一个神圣的禁忌，你就应该哞一声。你能想象吗？如果有人在讲到一个神圣的禁忌，然后会众里有几个人哞了一声，那是什么？我们继续。他说这里指的不是整本圣经本身，而是圣灵在需要时带到我们记忆中的个别经文。现在记住，耶稣说过，当圣灵真理的灵来的时候，他会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，并且说他会使你们想起我说过的一切。猜猜看，他实际上说了这一切，因为他写了这些。我说的是耶稣。耶稣通过圣灵，耶稣的灵在那里，父、子、圣灵三位一体。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是他的话，所以圣灵可以让你想起这本书里的任何内容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你明白了吗？而这一切都是耶稣的话。因为连摩西都告诉我，当摩西引用神的话时，他说我今天给你们的诫命，所以那是神在说话。现在注意，维恩说这不是关于整本圣经本身，而是当你处于某种情况时，圣灵带到你记忆中的个别经文。很多人说神没对我这样做，那是因为你没有在你一切的道路上认识他。有时候你得停下来，有时候最好什么也不回答，什么也不说，只是闭嘴， 给圣灵时间带一些东西到你的记忆中。现在你就发现你把时间花在哪里了，因为他要么会带给你来自圣经的神圣内容，通过圣灵带给你，要么你会引用一些你从新闻上听来的不靠谱的东西，或其他不属神的东西，把你带到另一个方向，不会回答那个情况。你必须忠实地、定期地、一贯地让自己充满神之道，因为这就是他会带到你记忆中的东西，一点点到他带到你记忆中的东西。你定期地把神之道罗格斯储存在你的思想中，这样圣灵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东西可以拿出来。如果你抓住这一点，它会改变你的生命。这就是你如何使用你的剑，这就是你如何熟练且轻松的作战。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人，似乎他们的生活就是很顺利，一切都在继续，你看不到那些坎坷的部分。为什么？第一，他们不谈论那些坎坷的部分。第二，他们已经用神之道处理了那些，所以为什么要提起他告诉你呢？你明白了吗？所以他说，这里指的不是整本圣经本身，而是圣灵在需要时带到我们记忆中的个别经文，前提是你定期的用经文充满你的思想。很多人到了一个地步，他们说，我有圣灵，我不再需要圣经了，我有圣灵，他会带领我，引导我。不，圣灵只谈论他说过的话，他带到你记忆中的是他说过的话，但你的记忆是你思想的一部分，不是你的灵。所以你得把它储存在你的思想中，这样它才能带到你的记忆中，然后你可以说出来。现在当它带到你的记忆中，无论是什么经文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，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在回忆，而没有想到那是圣灵带到他们的记忆中的，这就是你的问题。当你这样想时，你会说，那是我还是神？他带到你记忆中的是什么？是神知道。那告诉你是谁带到你记忆中的，你明白了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圣经里怎么说？主的话临到我说。你明白了吗？我们还可以继续讲很多，我今天早上没时间，但还有一些其他东西我们可以讲出来。但首先你得把它储存在你的思想中，然后无论什么情况，你会发现你越是专注于神的事，而不是属肉体的短暂的世界上的事，你越是专注于神的事，在各种情况下，这些经文就越会经常进入你的记忆中。无论你在哪里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圣灵都会带给你一节经文提醒你某些事。比如你在餐厅付账时，看看会想起哪节经文。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，你就怎样待人。哦，我不想那个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我得像我希望被打赏那样给小费。现在你就发现你是否顺服了，不是很简单吗？所以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还能想起哪节经文？给予就必得着。你在付账，但你在给予什么？小费就是给予，没错。而且事实上，如果你给，你不知道这个人可能很穷。圣经说，如果你给穷人，就是借给主。看，所有这些经文都可能在你填写账单时冒出来，这有意义吗？这就是他运作的方式。你可能在沃尔玛抬头看到一个病人，你觉得会想起哪节经文？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，你就怎样待人。还有什么？马可福音16章，信的人要按手在病人身上，病人就必痊愈。看，不同的经文，不同的情况，但现在注意，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，你就怎样待人，适用于一切，它总是会出现。现在总结一下，瑞玛只是罗格斯，正确划分，并在上下文中的书面神之道，储存在你的思想中，在正确应对某个情况时进入你的记忆。圣灵，你的帮助者，通过将正确的经文带到你的思想中来帮助你，这样你就可以把它说出来，应用到那个情况中，把它转向神希望的方向，而这可以适用于任何情况。所以关键是什么？读到、研究到、默想到、实行到，不是很简单吗？你这样做，就给了圣灵一些东西来帮助你。当你说出他的道时，现在看， 我们有时候会忘记所有正在发生的不同事情，只是说出他的道。很多人说，我不相信那套告白的东西。是的，这在你的生活中看得很清楚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对你不起作用，它只是以负面的方式起作用。但你得意识到，我不相信那套告白。等等，圣经说，天使大有能力，倾听神知道的声音。所以你信不信都无所谓，那是怎么运作的？你要给我解释把种子种在地里，看着它长大的过程吗？你要给我解释种子怎么发芽，营养怎么进去，氮的比例等等，所有这些东西吗？你要给我解释这些，还是你就去种种子？你种种子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它会起作用。当你说出神知道时，圣灵会将一节经文带到你的记忆中，你把它说出来，因为那是神知道，天使会倾听那个，他们会让它发生。这不是因为你有魔法，不是因为你超级厉害，这是因为你在说出神知道，你已经把你的软弱换成了他的力量。阿们。这对你有意义吗？我就停在这儿。你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吗？现在问题是，你要拿它怎么办？让我们去做。我差点就停在这儿了。抱歉，我得快速读最后一部分。剑必须是你属灵构成的一部分。穿上神的全副盔甲，剑是你盔甲的一部分。我们以后会讨论其余部分。剑不只是你记住的经文，而是你赖以生活的东西。你明白了吗？你每天做的事。马太福音4:4说，他回答说，经上记着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，瑞玛。这里的道是瑞玛，圣灵重复他从父和子那里听到的，他会带到你的记忆中，你要靠这个生活。换句话说，现在注意，这不是你一次性做的事，这是你的生活方式。你要靠神的瑞玛生活，那存在于你里面的罗格斯，圣灵提醒你的，但你得把功劳归给他提醒你，而不是只觉得自己记经文记得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应该能分辨你和他之间的区别，你们应该在某种意义上融合在一起。所以当他带给你这个时，那就是他，这就是你的生活方式。现在，一旦他给了你这个，你就可以靠这个生活。耶稣如何使用从他口里发出的剑？你明白了吗？他活出来了，他做了他该做的事。首先，他怎么做的？他说，经上记着。他说出来了，但现在注意，他说的每一句经上记着，他都做到了。他说了什么？耶稣敬拜过除神之外的任何人吗？没有，他靠那道生活。现在你得抓住这个，我不管你得拿录音反复听多少遍，直到你定期的去做。这个需要进入你的生活，这就是如何使用你的剑。现在明白，这能阻止敌人，阻止他在你的生活中随心所欲。现在最后一件事，启示录1:13说，在七个灯台中间，有一位好像人子，穿着长袍，直垂到脚，胸间竖着金带。他的头和头发白如羊毛，如雪一样白。他的眼睛好像火焰，他的脚好像在炉中炼过的青铜，他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。这是讲耶稣，是的。看第16节。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发出一把锋利的双刃剑，他的面貌如同太阳在全力发光。现在注意，从他口中发出一把锋利的双刃剑，这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是剑鞘，你得把它拔出来。怎么拔？你思考着说出来，你把罗格斯的思想说出来，他对你来说就成了瑞玛，然后你按照他行事，你明白了吗？神知道。信心是从听来的，听是从神知道来的。这意味着，当你听见他，你说出来，你按照他行事，现在他就成了你的。他给了神和天使一些事去做，在那个情况下帮助你。这就是你如何使用你的剑，它不只是记忆，而是你如何使用你的剑来改变你生活中的情况。阿们。我们等会见。